主，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称谢你，因为我们不是对着空气啊，不是好像这样做一些的仪式，是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来称颂你，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自然而然就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就自然而然说，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们的，主啊，感谢赞美，这些年来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更多经历你，主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问我们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就感觉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刻意，也不是借着宗教的形式，我们能够这样的自然的敞开的来敬拜你，没有别的，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当我们说你的话这样说，你的话那样说，没有别的，证明一件事情，你在我们的里面。哦，神啊，感谢赞美主啊，当然我主啊，我们不仅知道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更多的经历到你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好叫我们活出你的见证，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的时候，主啊，叫这个世人能够借着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爱你，主，我们爱你，你说人爱你是你所知道的，主啊，就说就像的话说，就是我们会爱你，那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因此我们早早的来到面前，就这样的敬拜赞美敞开在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做一个宗教的事情，我们是与你面对面，我们是与你在心里面心连心，哦，主啊，对我们说话，我们对你说话，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对你说话，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是的，把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打开，把你的心意再次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真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就看到进到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节到第六节，二十章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啊，一节到这个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的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沙罗尼迦人亚里古达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菲利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
OK， 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乱定之后，这是跟着十九章来，就讲到以弗所起一个大暴动，可以这样的说啊。就是他们觉得当保罗这样的 evangelized 这个以弗所的时候这个叫福音化，在宣教学里面，福音化的意思，那个城市福音化不代表每个人都信耶稣，但是这个的城市被福音这改变，或者福音对他产生的这个冲击影响力，所以整个的，昨天我们特别提到几个事情的发生，特别每样事情都跟经济有关，所以当保罗他们传播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那些的过去信主人，但是信了外面这个好像很虔诚，但里面还没有改变的，或者说还有跟一些黑暗的权势啊，还有跟一些世俗的连在一起的，这样悔改。所以十九章里面说，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一些不信的人看到保罗所显出的大能在服事手学不来的，有些的祭这个所谓的犹太教的这个人呢 好像站在祭司的角度也做一些所谓疫病赶鬼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呢他们奉主名时候不能够用奉主名变一个口号，没想到那个邪灵出来的时候就说保罗我认得，耶稣我认得，你是谁，就把这几个七个人呢这个七个孩子给就攻击他了，可以这样的说。所以你发现整个神迹奇事在发生，证明保罗所传的道，再说保罗传道不是一个神学，不是一个心理学，不是一个成功神学，他所传的道只有一个，就是传耶稣是弥赛亚，就是我们说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是神预备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王。你就发现讲了这句话，那真的吗？他是王，他是弥赛亚，第一个要显明是什么？就他的权柄啊。所以他的权柄显明出来，当然我们这些跟从主人如果要用神的权柄，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们这几天也谈了什么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命，但是当你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是说你站在主耶稣的那个的地位或是那个身份，或许你用保罗另外一个叫做在基督里，你跟基督认同。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奉主名一说你站在基督的角度做基督要你做的事情，讲基督要你讲的话，然后显出基督同，如果这时候不是欧永亮，是基督在这里，同样事情要发生的。今天我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我是成为主耶稣的这个器皿，让他做，不是我要做事，是要做他的事。哇，神迹其实就发生了。所以当你讲到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福星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五重执事要学习的话，五重执事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必须要研究的思想一个教会，如果要讲到复兴的话，一个城市的复兴对我来讲，我想都不会，就是不会想到别的，第一个想到应该说就是以弗所城市整个的城，这些后来这些拜偶像啊，这些就离弃了，他们把所有过去这些符啊这些书啊通拿出来，就所谓的把它烧掉把它毁掉，圣经说有好多万件，不在于这个是蛮难啊，就在一个解释里面，就原来是150个男人每天的工价加起来的一年的工价，这是很多钱。你看看这个带出一个很大的经济的改变，在经济的改变里面，你就发现后面就跟着暴动，因为这些以前啊专门做这些神像啊，这些这个什么坛啊这些东西。这些人呢就是为偶像来做这些东西，他没生意了，所以他觉得保罗这样的老搞下去他没有，所以有个 Smith 这个 Civil 的就做银子，这个就连了这个行业的人就起来起哄。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不能够说保罗你抢我的生意，但他说保罗所传的是一个不对的神，我们的神以弗所才是对的神，才是好，是一个女神叫做 Diana，然后用这个，当然城市里面的人不管你怎么样，这个城本来就是拜偶像，所以真觉得我们的信仰受威胁，所以很多人就起哄，到最后就产生甚至有些起哄人搞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就我们的城市丢脸，我们的城市本来这个神我们都伟大等等，现在有人来传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然后说我们的神不行，说我们所拜的这些都不行，我们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经济也不对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也不对了，我若以这个来成名的话，所以就产生一个政治的运动来。所以这几样事情啊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什么叫666跟经济有关如果你不弄666在敌基督的时候你还就是买不到东西的这个在经济的那个制度底下那很难生存。当然还有宗教了这个有几个这个兽啊这撑的这个敌基督的我替他来撑腰的。我意思是说这基本上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几样是不能够，所以呢经济宗教还有政治这几样是混在一起，就合在一起，不叫混在一起。 所以呢，在整个的观这个观念的里面，如果信仰对了，你就发现两个事情就要发生，一个信仰对了，就产生一个叫做经济状况就会好转，另外一个叫做公义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当我们在这边建立的时候，教会如果要产生一个见证，一个见证是什么？就教会有没有活出丰盛来，第二个教会有没有活出公义来。丰盛不是我们这群人在这里面只有我们好别人不好，我们要好，因着我们所住的地方四周人缘故，也因着我们他们也好，意思说他们会改善。第一个事情的改善是什么？他们的经济会改善。第二个是什么？他们的道德或者他们的所谓的社会的这个公义要显明出来。所以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绝对是一个平安的地方，绝对是一个所谓的丰富的地方。如果相对这样反过来，今天每个人都说这个经济啊，这个差距很大，那问题是什么？那另外一个讲到政治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喊公义，但是公义里面发现一点公义都没有，只是用口喊的公义去毁灭另外一个公义，或者甚至那个对的公义。所以整个的信仰，就我们对于这位真神的认识，而且有没有活出这位真神是很重要。那感谢赞美主，也是第一次，所以到了这十九章末的时候，基本上这一次保罗离开以弗所不是被逼出去的，到最后这个政府的官就说你们不要吵，这个你不能够说保罗讲过就言论自由嘛，如果你说他不对，对不对？讲他有侮辱你们所拜的神吗？保罗连骂都没骂，攻击都没攻击，批评都没批评，也没批评的论断。第二个，他有偷你的东西吗？既然从法律的角度他只讲他的神，他也没有从法律角度也没有说拿了你的东西，我凭什么或者你们凭什么来攻击他？传福音我不认为是一定要人为敌，不是这么，因为常说哦，我们作为福音传播人就受苦，确实会，因为你活出供应，人家的好处就没有了。但是不应该从身，起码从个人都这个属性上，不需要我们，或者不应该我们主动的去，好像更加去这个产生一些的拉扯，是我们主动，一直我们去攻击别人，去批评，去论断别人。那祷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把福音的果效要彰显出来。当然从贫富不均来讲，那他们有需要的，你经济上没有帮助他，贫富不均强弱存在，像很讲叫霸凌，是吧？这是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些东西来？那还有另外进一步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从人的社会这个讲，还有看灵界我们有没有做医治做释放，这是我们积极的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显明出来。我相信这从使徒行传给我看，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我认为是一个最准确的方法。当然也在这个情况当中，不代表还没有信主人或是以弗所这些啊，所谓为了这个制造假神来谋生的人，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意见，当然有啊，因为他们经济他们的利益受损了，所以也进到一个征战里面。所以我再回到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很喜欢尼陀生讲以弗所的时候，尼陀生讲以弗，你是站得稳了，换句话说整个征战主耶稣已经得胜，不需要你去战，但是会进到征战。为什么？当你站在传福音的时候，仇敌一定会来攻击你啊！因为你把一个人那个人那个人，但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啊，这些年有些机会跟一些的所谓在职场上一些的这个啊，他们叫贵妇的，就是他们的先生呢，在企业界啊，在政治界什么，而他们在一些的宗教上，一些别宗教上，他们花很多功夫的，但是他们一个一个信耶稣以后，这些的宗教对他们就还是用他们的话，还拉他们，要他们回去，不应该这样，不要这样。那最重要一个什么？因为人家奉献很多的， 然后这个法师这个哪一个讲了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讲，尤其他们按这个分，哦，你应该给，就奉献不是说，你没有感动奉献，看看你，因为他知道你的背影，你要奉献多少万，你要奉献多少万，用点名的。如果我们在哪边开一个法会呀、啊，或者这边要盖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呀、啊，哎，那我们家你们要支持。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他们跟这个主持人啊，就法师啊什么靠得很近，等等。那我讲这些东西，只是讲一件事情，这三样事情试看看。第一个，从经济是一个很重要，信仰带出的经济的影响。带出政治影响，其实最后带出军事的影响，那这几样东西凑在一起，但整个都跟你的信仰，一个信神的人，他知道他一无所缺，从这个角度上他经济没有问题，他不是奢侈，他知道一无所缺。从这个所谓的信仰来讲，他跟人一样相处，什么叫政治？政治是讲处理人与人当中的事，政治有两个人就有政治，不要太多，两个人我怎么一起生活，这个叫政治。政治最讲究的就是找一个最大公约数，找一个你喜欢的我喜欢，但不绝对百分之百喜欢，百分之百喜欢只有靠一边，独裁才会那个，只有我喜欢你们都不喜欢，但一说大家都喜欢，一定是一个 compromise。一个是你有喜欢有，你有让的我有让，那如果摆不平的话，就是什么？就军事。所以信仰的重要 啊不是好像啊，就是我们啊有个信仰就好了，精神寄托了，有个信仰就好啊，到时候安慰。最早有个信仰，将来总有一点盼望，不然的话以后我真知道不知道怎么办。那我意思说，这直接我们的信仰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每一样事情大小都有关系，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地都有关系啊。所以我要讲的是，然后完了以后，保罗有个感动，他知道要离开，可能啊，解经上说是不是他要再走一下，然后就希望就直接的就回耶路撒冷去过节去，因为犹太人讲究过这个逾越节啦，然后再过其他后面一些节气，这犹太人常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就开始他的旅程。刚刚我们读这个地方，就讲到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说辞别起行，就往马其顿去了。所以呢，保罗离开了以弗所叫做在亚细亚，就往北走，然后呢要到这个马其顿去。马其顿，如果马其顿一个代表的城市是什么，就是腓立比，然后再从往前走，然后在走遍的那一带的地方又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就来到雅盖亚，以这个城市，以这个哥林多这个代表。这是他过去，这些都是他过去传福音，这些都是他过去建立教会的地方。这时候从以弗所往北走，就到了腓立比。但是在旅程第二次，第一个地方去，就刚刚等一下我们会读看到这个特罗亚，这是一个港口，他们就看到异象了，所以在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特罗亚，然后坐船就到这个马其顿去。到了马其顿，第一个他们遇到城市就是这个腓立比的城市啊，在这个地方，就在那边保罗就待下来，然后在那边起了暴动了，就往底下走。我们就不说有帖撒罗尼迦，然后再往底下就比利亚，再往底下走就到这个所谓的哥林多。所以就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有许多的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了希腊，来到了雅盖亚，来到了哥林多。讲到这时，我要讲还是讲一点背景。先把这个行程呢讲讲。本来他来到哥林多，这是最后一站，希望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到，他就可以坐船直接就回到这个叙利亚，就回到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去。那这就要看看地图就比较清楚点。所以这时候是往北走，再往西，然后再往南，然后再往底下呢，就到哥林多，然后就回到这个。那在过程当中，他没有浪费时间，他在劝勉这些门徒。为什么要到哥林多？因为 已经讲过，从更多前后书我们就发现，保罗包括腓立比书我们就看见保罗在为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们来募款，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在这个行程的时候，第二次行程的时候就讲了这些东西，所以这是走到第三次行程，就是说这时候我要来收你们预备好的款项，一方面来看你们劝勉你们，一方面你们如果预备好了不论是多少，我拿了以后收集在一起，我就会拿回这个耶路撒冷去，来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他们就约了在这个哥林多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被这些逼迫保罗人知道，他知道保罗要坐船从哥林多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人就觉得这种是最好一个机会把保罗给毁掉，因为你跑到船上来逃到哪里去啊？这个行程有一段路，只要你上了船，保罗你是死定。保罗也同意上了船，叫上了贼船了，死定。所以有些人告诉他不可以，那还有另外一个人确实上了船以后，没一个人，或者只有他一个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或者几个人，但是很明显是保罗一个比较是一个人，或者就是有人陪他的话，这个保罗真的不太安全，或者说需要有个团队，或者是有一个保镖干就不错，因为有钱呢、这些人呢，就是不是来为了信仰来逼迫他的，可能未来为了钱的缘故，也可以把这个保罗给处理掉。所以这时候就跟保罗说，你要改变你的行程，本来是坐船从哥林多就往这个东南这个地方，就这样走，就到坐船了。所以他们就改变原来的那个回用原来的旅程回去，再从哥林多再往马其顿，再从这个特罗亚再坐船就到以弗所去，然后从以弗所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整个的行程改变。OK， 明白这些以后，那讲讲这个行程，我再解释一些东西，然后再看看有个什么的结论。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服事主人，他真的需要有智慧，不是就是说我就跟他对上。不要忘记了，当在以弗所这边起哄的时候，他们是要找保罗。然后呢，他们要把他抓到那个所谓的一个戏院，基本上那个戏院就是一个广场，这个竞技的地方、比武的地方、运动的地方，这个 open 一个地方，他们要处理保罗，找不到就把保罗两个帮手把他抓去。保罗那时候，既然是为我来，既然这么多人在那里，保罗最先一个想法说，这样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机会，这么多人，不过马上跟很多人跟他，保罗不可以。你不会，因为你去了命就没有，在这么多人起哄的里面，暴动里面，你的性命是很难。保罗听他的话，保罗没有出现，到最后甚至有个抓一个亚历山大是犹太人，亚历山大说我是犹太教的，我不是基督教，我用现代话来说。所以呢，他们是不是抓错人呢？这搞不太清楚。不过就很明显，保罗是危险。但是当人家跟他说，保罗你不要这样硬来，保罗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好机会去传福音的，不，保罗就没有去。相同的，保罗的行程是从哥林多就直接到耶路撒冷，保罗听到这个消息，这些同工们也跟他说不要这样的做，所以他们就照原来的旅程，本来是要坐船往叙利亚去，但犹太人要设计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就走过原来行程的位置。在期间，第一个，保罗这次跑的目的是两个，他一方面兼顾他的教会，一方面如果因为有些教会也跟他说预备好了，预备多少是一件事，但是我们对耶路撒冷这些信徒我们有负担，因为生活如果这样需要读读更多前后书，对保罗对这个募款认识他非常看重。为什么？这是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一个 基督徒连结一个最好的机会。福音是从犹太出来的，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他们传福音的人进到一个极困难的里面，导致福音传到外邦人。现在外邦人生活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比较丰富的里面。又讲到公义，福音是从犹太出来，你不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欠犹太的教吗？这个债吗？所以在整个宣教里面啊，我们对犹太人，特别在犹太人当中，当然我需要有一些的分辨，包括现在的所谓的犹太人或犹太教或者以色列，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我对于在以色列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确实活在困难的里面，当然他们比当时的基督徒自由多了，但是现在还是受很多限制。如果 A 堂牧师跟我讲，如果还有他几个同工讲，如果就我们 Tender Mercy 帐篷啊，这个怜悯帐篷，他们如果他们是海外的犹太人哦，他们正是犹太人，如果回去一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不给你回去，他你就留在外，他希望这些基督徒都跑掉，对不对？在那一边的生活，那一边的基督徒如果是当兵进到犹太教，这年轻人坦白说是很容易被霸凌。这些孩子一直在问父母，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弥赛亚的信徒，为什么既然我们是对的，我们是对，为什么我们比其他的孩子，比其他的所谓的成人，我们的生活都不如，受这么大的限制？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所以我们准备明年会邀几个这样的年轻孩子来，要呢他当兵以前，要呢他当兵以后，他要看见原来神在整个世界的工作，外邦人信主，而且外邦人非常的爱他们。当然这些孩子来啊，大概费用不是大概，整个的这个计划安排费用都是我们这边要去做预算，让他们知道不是我们信的耶稣哦，你们犹太人，你们是，当然他们有很多的犹太还是就因为不信耶稣还在困难里面，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的管教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些信耶稣犹太人，他们在另外一种困难里面或更大的困难，谁照顾他，所以给他鼓励。所以我跟 A 统牧师我们在谈，因为他大概我比他大一岁，还他比我大一岁，我现在记不太得。我就跟他说，你的教会跟我这样，我们要连接在一起。所以我才说嘛，他是用所罗门王建殿，所以那个外邦的王把这个材料运过来，所以所罗门就建殿。他是用旧约写本书，那我们呢？我是用以弗所书，要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有一次上个月才给我一个 给我们一个 email， 借着我们那个所谓俗话牧师啊，要转过来，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他说他不是随便开口，但是 Pastor O 跟我讲过，如果有很重要事情需要，不要客气就跟我讲。所以那个 email 过来，我看了以后，我说我们就帮助他。尤其他很需要，很重要的需要，很急于需要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的弟兄啊，就垮在那里。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保罗对于所谓的募款、这捐献这个事情是非常看重的。而且保罗，你们要预备一年呢、啊，第二次旅程有没有预备一年？这是看时间的、啊，不，蛮长一段时间，不要勉强。保罗也特别提到，但是你要预备的时候，预备是足够时间去预备，中间有很多思想，中间说不要勉强，你知道。为什么要捐献吗？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要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吗？你要弄清楚，然后就甘心乐意，甚至乐意到程度，包括腓比教会、这个马其顿教会，你读更多前后书，他们乐意到的程度，以至于保罗说，或者当地的教会说，不用给了，不用给，太多太多了。这叫做甘心乐意的服侍。 这个奉献。其实甘心乐在原来这个文字里面不是指甘心乐，这个叫做他们越奉献越兴奋，叫狂喜的意思，那个字的意思。今天你奉献会狂喜吗？叫狂喜，到一个程度，所以那个爱在里面的搅动和激动是很重要。所以第一个，保罗做这两件事情，一方面建造他教会，我一说保罗可以抓住任何的环境来做这个事情。那这次是回程了，他知道这些人跟着他，可能这些人以为他坐船了，后来跟也不跟了，所以保罗就往前走。基本上人家以为他上船，其实他没有上船，他在然后就在哥林多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就住了三个月。罗马书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罗马书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他三个月时间，他也不跑也不动，就关起门来。那当时他也从把整个的这个他的对整个信仰的了解做一个的整理，然后另外一个是干什么，他就准备写一个罗马书给罗马的这个教会，跟他们说我会来看你们，希望以他们为宣教的另外一个中心，使徒性的中，然后继续往西边走到西班牙，叫斯班尼去。然后呢，就在这时候另外一个事情就发生了。这些的人呢，本来是要不要在回程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来就是说收集这个捐款。但这时候呢，保罗既然不坐船从哥林多走了，保罗要回过头来，所以呢这些的人就往前走。请大家留意的是不是说他的定义从马认为同他去亚细亚，同他到亚细亚，就回到这个以弗所那边去的，有几个城市人叫做比利亚人，这我们都讲过了。还有呢，帖撒罗尼迦的人也讲过了，我们也看过。还有呢，还有特比人，特比，我们也讲过这个城市。然后还有提摩太，还有亚细亚人退了，这几个人很可能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以弗所啦，在以前呢第一次旅程第二次旅程，他们就认得的等等等等。这些的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保罗要往从哥林多往前走，可能走过比又回到人家比利亚啦，这帖撒罗尼迦到这个所谓的腓立比，然后准备进到那个港口，就是这边等着他。所以呢，这些既然保罗回走了，回头走了，所以他们不去哥林多找保罗，他们就在不同环境等。这是一个的讲法，一个说他们都已经碰到了，但是因为保罗回去的时候，所以这人愿意成为他的旅程的这个同伴。但不管怎么样，这人凑在一起讲的是在这里。这第二个刚讲的，在以哥林多保罗写的哥林多写罗马书，然后在这个所谓的特罗亚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等，和他们和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我再讲讲这个特罗亚，从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看见了，特罗亚不仅是一个港口，约在那里，他希望提多会把哥林多的情形带过去，因为他走一段路了，不是一下他从哥林多就回得到特罗亚，走一段路。这时候他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有些，不是有些问题，有蛮大的问题，甚至连他的这个使徒的权柄因为一些假教师假先知来的时候混扰他们，而且里面的道德啊，还有一些所以保罗很生气，所以保罗在那边就写了这个书信那希望呢，他本来希望这个提多回来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到底这个哥林多的情形怎么样。后来遇到了提多说情形现在大好，改这个改变，所以保罗就很开心，就写了书信去安慰他们。所以我已经说过，今天我们不是要看哥林多前后书，所以再说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我们现在有的前书是第二封， 有的后书是第四封，第一封跟第三封我们不见，第一封这个叫做所谓的 missing letter， 就是不知道到哪去，第三封叫做 severe letter， 是很严重的话，责备，第四封是安慰的话，第三封第更多前书是解决，就是回应他们的问题，第三封责备他们，这个讲，然后第四封的时候就说他们回转，就安慰他们。所以保罗给哥林多写了四封信。不过 anyway， 你就发现保罗他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忘记传福音，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情，他是宣教士没有错，但保罗从来没有忘记怎么建造神的教会。关心他的教会，建造他的教会，这第二。那第三个我要这边提的是，你发现这几次行程走过来，第一次旅程，第二次旅程，第三次旅程，保罗这时候开始建立了一个叫做使徒团队。安提亚的教会让我学到的是什么叫做使徒性的教会，五重制的教会。以弗所的这个教会让我学到的是什么叫做复兴，然后在整个的不同的保罗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给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组成一个使徒性的团队。保罗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是 agree， 保罗做什么事情他们都合作，保罗做什么事情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我要告诉各位，在这里以我这一年的服事经验，最大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就是我产生一个团队，不是我在那个开个什么会啊，然后就是很轰轰烈烈，也不是那个教会做出来又很大，或者很多资源很多，这都重要，本来就是。但是对一个传道人，对保罗来讲，或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些的同工，这个团队被建立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有团队，我才能够做得大。保罗永远是，如果只有一个人，他在哥林多就不能在别的地方，他在以弗所就不可能在哥林多。但是当这个团队出来的时候，这些都跟保罗是认同的，是同意向的啊，当时都是保罗带出来的。所以呢，你发现这时候不仅是一个保罗，有这么多个保罗，这是一个，所以才能够做得大，做得广。为什么需要团队？才一个传承。因为你要知道，留到后面的时候有点难过了，所以当保罗把这些长老讲的时候，甚至跟他说，很可能以后我们不见到面了。如果真的后面就没见到面，第四次旅程的时候，保罗直接从耶路撒冷被押到罗马去，根本这种走来走去没走过，传承。建一个所谓的使徒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对每一个福音中心，如果他问到我，如果是分堂问到我，甚至有堂问到我，我第一件事情问牧师，你有团队吗？哦，我已经安排工作了，这是组织架构，所以你找一个做事工管理做一点，那组织架构这对来讲还不是团队，你 run 那个 local church 你就需要一个架构，这一定要。但是我要的是一个使徒团队。使徒团队当中，如果保罗是一个负责，他会跟这个使徒团队这些人，就是说每个负责单位，他们要常常碰面。所以产生一个观念，当我弄福音中心的时候，当我们在推广，我要每一个的传道人礼拜五总要回来。我要半年有一次，上半年一次，所谓的所有的福音凑在一起，所以9月10几号吧。我们就有一次，这次是我们会开到的，大概像我们会有50-60个人来，就凡是教会领袖，绝对包括传道人在内，我们要聚在一起。如果我从某个角度，好像使徒一样，我需要把我的团队常常召集在一起，而且是我要对他说话，是我要牧养他们，是我把意向给教导他们，是我要把我的负担教导他们，是我要把我的整个事工，过去现在可能将来发展要告诉他们，是我定下一些规矩，福音中心这个事情一定要 run。 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不这样做的话，你很难带出一个团队。你都知道，这个题外话了。有时候我要到一个教会去，牧师，我希望能帮助我们重组那个教会，或者整合那个教会。我还是可以把我知道跟他讲，但我知道有样事情我使不出来，我没有权柄，因为那个教会不是我带出来的。第二个，我也没有这个关系，因为过去是偶尔去，那这次因为要弄什么，所以我每个月都下去，不然那个关系是这么的浅，这么的短，没有关系。我没有权柄，因为这个教会不是我带出来，而且我带不动，因为没有这个关系。关系讲跟一个人有关，跟信任很有关系。我们关系不够很难信任，关系不够很难信任。那这跟时间很有关系，整在整个时间当中，你需要的相处磨合也好，磨练也好，看你怎么做的，很有关系。这一讲就是另大堆一套东西。这带一个团队，我想如果有个机会的时候，因为有些的分堂跟我说，牧师你怎么带一个团队的时候，我要讲一下这事情。但是每个人只要跟我相处过的，讲到教会事情，这些福音中想分堂，牧师怎么做做？我第一个问你有没有团队？哦，我们这教会的架构这样，我们安排一些同工。我说 no， 不见得他应该在职份里面。但是他是你的这个同工同队，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所以这边给我们看了一个很重要单单的几个事情。环境会改变，改来形成会改变，但一样是第一个事情不改变是什么？关心你的教会，关心对于教会的关心是不改变，对 local 的 church 的建造，对耶路撒冷的教会实际上的需要，保罗从来没有忘记了疏忽了对教会的关系。第二个，保罗对于他的整个的服事的，你说用这话叫思想好了，或对救恩的认识，甚至救恩怎么实际的发生，所以教导是很重要。罗马书也好，哥林多书信也好，教导是很重要。罗马书很明显是比较教导是整个的真理，但是九十十一三章也有些教导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呢，在这个一个教会怎么相处，因为九十十一三章中间有个很大问题，就外邦人跟犹太人不能够相处，很明显爱心不够，所以犹太人做有没有做该做，外邦人有没有做该做，保罗说包括一件事叫做这个奉献捐款是很重要，这外邦人必须要做的。所以保罗用的话还蛮严厉的，你不要等到我来再凑，你要早早预备好，免得来的时候啊倒过来说马其顿的教会哦，他们真是这个那么喜乐的奉献，甘心的奉献等。所以第二个，关心很重要，教导很重要。Meantime， 兼组织你的团队或者兼顾你的团队，因为最后是这些人要扩张你的事工，是这些人要继续的 carry out 你的事工。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神国的事情对我讲是很兴奋，因为好像那个策略就在那里，好像那个怎么做法在，也告诉我一件事情：当我照着神的心，当我照着神的策略去做的时候，对我讲，我的兴奋在事情就发生。不行，我不说今天有很多种教会增长策略不重要，哪一种的这个聚会不重要，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每个教会神都在用，感谢主。但是你要问到我的时候，所以甚至我们讲到这个明年呢，我们会有一次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叫做我们是65周年嘛，所以需要一个海外都会来，所以教会这是定调，就我们需要一个这7年来啊，让我接了教会之前灵安堂发生的事情，我需要一个经验分享。那我觉得让我兴奋是很多的事情走过来过程当中，不见得这个滋味很好，不走过来你看到事情的发生是照着神的信来发生，是照着神的所谓的答应的事情来发生，我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他就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为这个我要感谢主，让这我们讲到福音中心，包括我们的一些的分堂， 包括一些的友堂都说，牧师这是灵粮堂特别有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宣教我们有很多可以分享，其实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借着福音中心也不像，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关怀这一块，当我们做一点东西的时候有一点果效，我要告诉各位机会多得不得了。人家就问我们，你们教会要不要做这个，哦，去找灵粮堂，现在是多得不了。我感谢主，多得不了的时候有两个事情要发生，一个是积极的，我一说都积极的，一个积极的是什么，就是我可以让更多的平台搭起来的时候，教会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参与，否则的话宣教只是宣教，只是讲道，只是这个发单张，去的人不会有几个。如果我们在这边要传福音，只是 要开个布道会的，为了没有，但是我们有这个社区的这种活动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那比较的困难点是什么？就是我需要 organize， 我需要做平台，做平台。哦，这个做不完，那事情就一个一个发生的时候，真的还蛮就蛮需要伤点脑筋的。但是我要感谢主啊！如果说经验分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感谢赞美主，神的节人的带领。不，真是感谢赞美，因为我看到神，但我可以说出来哪些事情只有神可以做，只有神带领我们才能够做得出来。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呢、啊，那整个的观念走过来，所以说呢，史无寻传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不是讲教会是怎么的，不是讲教会是什么该做什么，不是该做什么，是教会是怎么长出来。我们不是在讨论宣教策略是什么，这么策略那个策略，宣教是做出来，史无寻传就把这，然后再讲国度，最后一个国度怎么彰显。不是我们只是疫病赶鬼，怎么学疫病赶鬼，国度是神全病人彰显，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彰显，对吗？包括疫病赶鬼在内。所以使徒行传让我兴奋也是在这里，也给我带出来一个蛮大的这个服事的一个的挑战。一方面我知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方面还要需要完成，但一方面挑战上是怎么帮助弟兄姊妹都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意向的里面。那就那马上来的九月份开始，我们就有这个宣教院，他们跟我说那个影片已经做好了，我在准备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接着也请训政，因为他是这个宣职处的这个副处长，我也请他讲一篇信息，所以三个主日的时候，我讲两个，他讲一个，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讲，照我所知，他应该会讲这个。讲宣教没有错了，不过他希望他的影片是讲那个印尼的。大概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有印尼的事工，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印尼在干什么。我们产生很大影响力在印尼，连政府啊，这个连他们的官员都知道我们在弄。所以我要说一下这里，但我们不是喜欢，我们希望更加和好，我们希望福音能够很有顺利的传出去。所以我们在我们这边要小心，要努力，我们不会批评论断别人，不过祷告我们绝对会警醒，因为不管你用什么态度，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一个征战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啊，在我们当中今年在教会的带领，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愿主去引领我们向前我们给同声祷告，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宣教从这个关心来讲，宣教从教导来讲，宣教从主团队来讲，这今天我想跟这个重点。宣教不只是说就发个单张讲个教，你听就听不对。宣教带出一个后面一个很重要一个动机，就是爱。爱的当中具一定会有行为，不是只是嘴巴讲讲而已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宣教当中一定在真理上要更加扎根，或者真理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罗马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讲了真理，哥林多书信典型的代表说真理怎么用在教会的里面，特别哥林多前书讲教会的问题，哥林多后书都会讲传道人所面对的问题。那不要忘记了整个的宣教所要，如果这个宣教能够扩大能够被提升，团队一定要出来。 所以我不希望支持外面的一个宣教，这个非洲人哦，所以我们支持你，我们一定要成为 partner， 我们要成为一个伙伴，好叫我们在主面，我组一个团队，我们组一个团队在本地，另外我要跟在外面组一个团队。但我说组团不是说我有本领，只是我要看那个团队起来。非洲有非洲团队，以色列有什么？如果真的如果弄起来的话，我现在如果神带领，我们有个突破，我们讲了一年多的缅甸。如果有突破，我想明年开始我们就具体要计划一些事情。我们需要人去，需要谁去，需要不断专业要去啊，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后来昨天谈的时候，谢牧师跟着，现在不是印尼了，现在不是缅甸，现在新竹有一个需要，你等等，哎，我说一个一个来，我现在没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所以神的正把很多的机会给我们，啊，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教会，但是不是这么窄的，就说哦，只是去一个短宣，十天去，十天回来，然后这边呢开几个布道会啊，或开几个聚会，我发现单张这样做一些爱心的关怀，我们真是要这边跟他们结合在一起，做他们需要的事情，好叫我们对他帮助有直接的帮助。OK， 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来仰望你。是吧，在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在走到新的当中，哦，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是吧，就是在这日上看到你奇妙作为，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这是你在我们要做成就，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愿神的亲自做成将功在当面，哦，神啊，主啊，带领我们向前，都带领我们向前，神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把心当成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我们也为这个周末啊，这个聚会来祷告啊，所有的聚会在山庄宣教大楼福音中心，成年青年儿少。那我们也为这几天呢，在那个和平篮球场，我们有个特会啊，基本上啊是啊，就是我们蛮多人去参与的啊，就求神也让这特会当中，让我们进到神的大能的彰显。我们为这个周末还好，包括几天的特会来祷告，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再把这机会交给主啊，让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让我们这所做一切能够荣耀你的名。哦，主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兴起的教会，我们要做一切能够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走在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继续引领的教会向前，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能够完成你给我们使命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活出主你的样式来，叫你的国被彰显，你的国度能够见证印证在这个地上，好叫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把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引领我们，主啊，也把这几天的这个特会也交在你手里，主啊，求你祝福那边的特会，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在余下时间，好在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